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六，农历6月25，北京阴转中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各地各部门将提振消费摆到更加突出位置，加力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激活消费主引擎，释放增长新动能。
全国政协召开2025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韩正会见出席可持续市场倡议中国论坛代表团。
十四五以来，我国消费主引擎作用增强，经贸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七部门发布12条措施，鼓励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今天请听：地下长城埋伏下神兵千百万。
英国宣布与欧盟一道制裁俄罗斯石油出口，俄终止与德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发力显效，国内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市场活力逐步增强，消费的主引擎作用持续凸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进入暑期后，各地迎来旅游消费热潮，在河北崇礼，多项赛事和文旅活动吸引了众多参赛选手和游客共享夏日户外盛宴。7月11号至13号，2025崇礼168超级越野赛期间，崇礼共接待游客超过17万人次，同比增长超70%。当地一家文旅公司总经理张立涛告诉记者，
整个赛事对周边经济的这种拉动，第一个就是住宿，第二个是餐饮，第三个是交通。所以说从赛事本身，它不单纯是一种赛事，对整个崇礼夏季的这种经济拉动和崇礼户外天堂的这个符号的拉动也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今年以来，被网友们称为苏超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热度攀升，东道主们也抓住机会拉长门票经济链条。在江苏扬州，全国首个园林足球主题夜市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给苏超的火热再添一把火。游客向玉婷，
点点小吃，喝点啤酒，大家一起享受这个苏超的热情嘛，再加上这种露天的环境，旁边还有小吃摊，人来人往的，很接地气。
夜间经济也是衡量消费活跃度的晴雨表，入夏以来，全国多地夜空璀璨，聚集了人气，带旺了消费。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当地今年新打造了8个夜市消费聚集区，引入灯光秀和各类演艺。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当地夜市单日最大客流量已经超过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约40%。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文旅局副局长田德昌，
我们串联了中心广场、张掖老街、明清街夜市、甘州府城等夜间消费聚集区，推出精品旅游线路、民俗风情夜间游，精心编排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精彩剧目，丰富了来甘游客的旅游消费体验。
今年上半年，春节、五一、端午节日外出人数频创新高，相关的文体休闲、交通出行服务消费都保持2位数增长。随着暑期来临，亲子游、研学游、乡村游等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广福镇豪岭村桃花源山庄，鹰嘴桃林硕果累累，游客们手提果篮穿梭其间，摘下一个个惹人喜爱的桃子。游客钟女士，
我是在深圳工作生活的，我们每次春节的时候元宵左右，我们会来赏桃花啊，然后暑假就会回来摘桃子，还有很多设施，那边有小孩子玩的游乐场，我觉得挺好的。
多地持续高温也让空调、电风扇等消暑家电成为香饽饽，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企业让利等多重优惠下，家电市场迎来销售热潮，特别是高能效节能家电销量显著增长，绿色消费逐渐成为新风尚。贵州省贵阳市一家家电卖场负责人刘涵表示，
最近的话 1.5 皮的就是卧室用的空调卖的比较多，然后还包括一些客厅用的3皮的空调柜机，公司针对这个空调的送货和安装都做了特殊的要求，实现顾客即买即送即装。
手电、手嗅、手展、手眼等首发场景正成为多地消费市场的热点。近日，天津市出台推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进一步加快城市首发经济发展。天津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处长贺晓阳，
该政策紧紧围绕构建大消费格局和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标准、平台、活动、品牌、产业、环境等为着力方向，打造国际国内品牌集聚地和培育地。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24.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2%， 消费市场的主引擎作用更加明显。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今年上半年的影响因素消费态势在下半年会得以持续，消费政策还将继续加力，
各个地方还是要进一步落实好中央扩内需的要求，按照消费提升行动方案的一些要求，稳就业、凑增收、改善消费环境、增加优质消费的供给，来进一步的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2025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深入研究、深度协商、积极建言，要学好用好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深化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把学习成效转化为高水平履职尽责的工作实践。要在跟踪研究经济运行新动态的同时，深入分析研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围绕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方位扩大内需，稳步推动共同富裕等重点问题持续深化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助推相关决策部署落实落地。要广泛宣介“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重大成就，引导社会各界全面辩证长远看待经济形势、发展大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围绕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推动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稳住外贸基本盘，建立人工智能发展优势，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协商建言。大家认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经济思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勇主持会议，国家统计局、全国工商联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互动交流。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17号在北京会见出席可持续市场倡议中国论坛代表团。韩正表示，可持续市场倡议积极推动国际工商界参与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在习近平主席和查尔斯三世国王的共同支持和推动下，可持续市场倡议中国理事会成立，顺应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潮流，符合中英两国人民加强合作的愿望。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挑战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祝贺可持续市场倡议中国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外方表示，查尔斯三世国王向论坛致贺信，工商界将持续深化务实合作，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消费、外贸、外资、对外投资合作等各领域主要目标指标进展符合预期，商务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介绍，我国消费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过去四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5.5%， 今年有望突破50万亿元人民币。
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提升 3.5 个百分点，达到了 46.1%。 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新业态新场景丰富多样，人民美好生活更加具象鲜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了 60% 以上，主引擎作用持续凸显，我国强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显著提升，活力呢也显著增强。
数据显示，我国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 14% 和 10% 以上，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去年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外资质量提升，十四五以来累计吸收外资已经超过7000亿美元预期目标。王文涛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经贸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外贸我们是顶住了压力，展现了韧性，投资中国的金字招牌持续擦亮，引资的结构呢也不断的优化，产供链国际合作有序推进，对外投资年均增速超过 5%， 稳居世界前三，对外承包工程整体稳中有升，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多份的产供链合作的备忘录。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企业创新活力不断释放，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25.7%， 基本保持稳定。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62.1 万辆和 1565.3 万辆，同比增长 12.5% 和 11.4%，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696.8 万辆和 693.7 万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谢绍峰介绍，
重点行业支撑作用明显，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量值提升，工业大省挑大梁的作用突出，31个省份规上工业增加值保持增长，并全部实现了同比增长。
上半年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对全部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23.3%， 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5.6% 和 25.5%， 科技成果转化规模更加壮大。
产业创新平台建设持续推进，截止6月底建成了33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241家中实平台纳入了重点培育库。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国家外汇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昨天对外公布，提出12条措施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是外商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外资境内再投资的各项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欢迎跨国公司长期投资，持续深耕中国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月表示，
通知里边的具体措施涉及呢，外资在华的设立流程更加简化，用地租赁更加灵活，融资贷款呢更加便捷的，这些呢都可以解决大家在华经营的各种实际的问题。
通知的相关举措也是推进外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新成果。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综合室主任苑生荣指出，
通知提出 建立外资企业再投资项目库，并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呢，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再投资项目可纳入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清单等等。这些政策呢，有助于引导和鼓励外资企业以再投资的方式参与重点行业领域建设，加快推动相关领域发展方式从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结合当前外资企业再投资时关注的重点领域，研究出台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形成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合力。
广西南宁内蒙古阿拉善盟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指导、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南宁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养老服务、幼儿托管等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盘龙社区有居民 2.7 万人，针对辖区内老年人文体活动不多、孩子在假期需要照看等情况，社区联动辖区单位整合闲置空间，拓展活动场地，同时和幼儿园、南宁市老年活动中心、群众艺术馆等单位合作，办起暑期公益课堂、社区老年大学等。目前，南宁市在学习教育过程中查摆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问题1046个，已推动解决667个。南宁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素浩义：
我们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开门教育、常态化开展、访民情、问民意、解民忧行动，千方百计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让群众感受到新气象、新变化。
内蒙古阿拉善盟针对偏远农牧区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看病难等问题，整合全盟55家医疗机构，建成区域互联网医院，200多名医师、药师通过线上问诊、电子处方流转等方式，让群众可以足不出户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阿拉善左旗牧民赵明帝以前每周都要往返100多公里到盟里看病开药，如今他只需要登录互联网医院平台就能完成问诊，去家附近的卫生诊所取到药。
现在我们在手机上点一点就把病也开了，药也买了，非常的方便。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拉善盟聚焦城市建设、人居环境、民生保障等领域，集中力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城乡水质提升等15件民生实事，解决基层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643个。阿拉善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郑辉：
我们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学校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维护。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今天请听地下长城埋伏下神兵千百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冉庄镇冉庄村的冉庄地道战遗址，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平原军民创造的著名游击战遗迹。起初为藏身而挖的地洞，逐渐形成村村相通、户户相连的地下长城，将无险可守的平原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如今冉庄地道战遗址保护区有20万平方米，地下保留着当年的地道3000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铁蹄践踏华北大地。同年9月，保定清苑沦陷。冉庄村位于清苑区西南部，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日军火烧冉庄，残杀同胞。在奋起反抗的冉庄民兵队伍中，1943年加入的李恒彪是最年轻的一员。
我是最小的一个了，14岁，学会做炸药，学会装配手榴弹、地雷，再就是掏挖地道的时候要带头。
地道怎么挖？如今98岁高龄的李恒彪说的最多的一句是：“就凭两只手。”
就凭这两只手，还得有拼劲，得使劲儿，而且是昼夜挖，很快掏挖出30多华里地道。
保定市清苑区地道战遗址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王静宇介绍，
冉庄呢共对地作战157次，歼敌2100余名，冉庄村是零伤亡，只有民兵班长李明贵胳膊上被子弹擦伤了一点。
1942年3月，冀中军区发布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在冀中全区全面推广地道战。到1944年底，冀中地道已达10000公里以上，分散于8000多个村庄，一面写有英勇杀敌、战斗模范的锦旗，至今悬挂在冉庄地道战纪念馆的展厅内。李恒彪已是冉庄民兵中唯一健在的一位，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只要是人民战争需要，只要对人民事业有利，民兵就出现在那里。
特高兴，这不就要阅兵了吗？我当然有精气神了，多少人的性命还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今天上午10点到11点，中国之声将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融媒体特别节目《山河壮歌必胜之机》。节目将探寻卢沟桥畔红色记忆，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题展览，感悟抗战伟大胜利启示。敬请收听收看。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召开新能源汽车行业座谈会，部署进一步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工作，提出进一步完善政策举措，加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汽车产业提质升级等多项要求。
今年上半年，我国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9.3%， 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9055亿元。截至6月底 ,5G 基站总数达到455万个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1.18 亿户，用户普及率超 79%。
国家原子能机构昨天发布，我国专家团队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地下1820米发现全球最深的砂岩型工业铀矿化，刷新了世界砂岩型工业铀矿化发现最深纪录，标志着我国在深地砂岩型铀资源勘查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为应对今年第六号台风维帕，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时针对广东、海南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广东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针对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等地持续性洪涝风雹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准噶尔盆地和南疆盆地、陕西关中地区、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重庆东北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吐鲁番盆地、重庆东北部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18号说，基辅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正在运作。当天早些时候，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多地发布了防空警报，并要求居民不要离开避难所。英国外交部18号宣布与欧盟一道下调俄罗斯原油出口的所谓价格上限。英国外交部当天还宣布对俄情报机构进行制裁。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8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正式批准对俄罗斯第18轮制裁方案，其中欧盟首次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在印度的最大炼油厂实施制裁。俄罗斯官员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是非法的，俄方不排除对欧盟采取反制措施的可能性。据俄罗斯方面18号的消息，俄总理米舒斯京签署命令，终止俄罗斯与德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协议。俄德两国政府1996年6月签署协议，同意推动两国企业、机构和部委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方面18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2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在加沙南部拉法地区一处援助物资分发点附近，以军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军还轰炸了加沙北部的加沙城、杰巴利耶以及南部的马瓦西等地区，造成多人伤亡。以军尚未回应上述消息。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发言人18号说，卡桑旅已做好与以色列军队长期战斗的准备。他指责以色列军队撕毁停火协议，并在过去四个月当中持续在加沙地带发动侵略和种族灭绝战争。他还称，如果本轮谈判无法达成协议，哈马斯未来将有可能不再同意临时停火。以色列特拉维夫及中部多地18号晚响起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随后发表声明说，监测到一枚从也门方向发射的导弹并成功拦截。以色列官员18号表示，各方对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持谨慎乐观态度。以色列媒体18号援引一名以高级官员的表态说，哈马斯在多哈举行的停火谈判中一直在拖延，导致谈判进展缓慢。哈马斯方面对于上述消息暂无回应。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德国总理默茨18号说，欧盟与美国的关税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仍在讨论是否对特定行业采取差异化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将自8月1号起对欧盟产品征收 30% 的关税。欧盟表示，若美方实施该措施，将采取包括反制关税在内的回应手段。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正式签署《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标志着美国首次正式确立数字稳定币的监管框架。一些民主党人认为，该法案没有为消费者国家安全或金融稳定提供足够的保障，并指责特朗普家族与加密货币存在联系。
美国特朗普政府18号宣布豁免100多家企业污染物排放限制，包括化工厂、炼油厂、煤炭厂和医疗设备灭菌厂。涉及美国清洁空气法规定的致癌物环氧乙烷、汞、砷等污染物排放要求，豁免期限为两年。白宫称，此举旨在支持能源与制造业，环保组织则批评这将导致更多癌症与儿童健康问题。美国环境保护署同日还宣布，将通过提前退休和裁员方式，裁减至少23%的员工。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朱欣怡，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